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我们家亮亮今年要做什么体育运动？啊，有人知道，我们家亮亮今年选的是田径运动，就是他们学校都有体育课嘛，所以他的体育课是田径运动。那两个星期前的星期六是他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加比赛，作为父母的怎么样？那一定要去的。而且其实离沙斯威尔并不远，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老师告诉他说11点钟到，所以我们11点半就已经把午饭吃完了，11点钟准时到那里。然后我跟张曼一个人拿着手机，另一个人拿着相机，就等着亮亮出现的那个精彩瞬间。可是等了好久，亮亮也没有出来。后来我们就去找教练问了一下，教练说整个运动会，因为那是一个运动会，不是只是他们跑步，是整个一个运动会，田径运动会。他说整个运动会的开始呢要12点半。然后我说那亮亮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他说你们家亮亮呢是200米、400米还有4×1接力。他说到时候呢你就听广播，当时广播说200米、400米、4×1接力的时候，那他就应该差不多下场。所以呢我们俩就回去坐那儿等，到了12点半了，然后就开始集中精力了，一个人拿着相机，一个人拿着手机。其实我们家电脑里的照片已经，我们估计每个人的家里的电脑都是一样的，好几万张照片，可能从来都没有去看过，有些可能看过，大部分从来没有看过。但是因为现在照相太容易了，所以有机会一定得照，所以我们就是等着那个，听着那个广播说200米、400米或者4×1接力。长话短说，那一天我们回到家里6点多了，所以从我们10点半出去，6点钟到家，这几个小时啊，7个半小时吧，来回的路程就1个小时。我们家亮亮呢是200米，200米能跑多长时间？也就半分钟就行了。400米，再加一个4×1接力，总共他在场上的时间不超过2分钟。6个半小时，我们都在做什么？都在等待。其实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相信我们都有很多的时候是在等待中度过的。有些等待呢可能很容易，因为你知道时间是多长，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像亮亮这个，我虽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那个场上出来，在那个跑道上开始跑，但我们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我们不可能在那儿过夜。所以你知道时间，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最后的结果当天晚上肯定回家了，这种比较容易。但是有些等待呢可能就没那么容易，有些等待呢可能会很困难一些。尤其是当我们等待一件对我们有意义、有重要，或者跟我们有重大关系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结果，或者当我们不知道出现那个结果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时候，这个等待就很困难，这个等待就很煎熬。当你递交出一份申请的时候，不管你是申请什么，你可能是申请你的身份，申请你的工作，或者申请你的基金，不管你去申请什么，你申请去丢出去之后，你就已经开始了这样一个等待的过程。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结果，你也不知道结果是不是你所期待的。我们现在在无论是你是电脑、手机，听到很多的新闻，我们也在期待着一件事情，等待着什么时候我们的日子能够再回到那种平静安稳。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我们也可以是说等待着你所关心的某一个人，不管是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亲人，或者是你的老板、你的同事，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期待着他某一天他照着你想的去改变。 但是你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能到来，甚至于你都不知道那一天能不能到来。我们也都在等待我们的教会有一天越来越兴旺，我们也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我不想说我不知道那天能不能到来，不管是一件容易的还是一件难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常常的去经历这些等待。在一种困难当中的等待，你是不是会常常问一个问题，还要等多久？我在想还要等多久。我神啊，我给你祷告了，你在那儿吗？你听了吗？你还要多久才能回答我的祷告呢？我们在这艰难的等待当中常常要问这个问题。但是有另一个问题我们好像不太想得去问，什么问题呢？为什么等待？你知道这个问题比前面一个问题更重要。为什么更重要呢？因为你当你知道为什么等待的时候，前面的等待可能就没有那么困难了，甚至于前面的等待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以斯拉记就给我们看到这个例子。当以斯拉记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是一个什么信息啊？是一个神呼召要重建的这样一个信息。然后犹太人呢，他就回去了，所以大家就兴高采烈的，怎么样？就把地基就很快就建好了，很快就建好了。建好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了呢？有一些人就开始站出来了，哎，谁，停下停下停下停下，谁让你们干这件事情的？不许干不许干不许干。所以有些人就是开来捣乱了，有些人开始阻挠了，结果怎么样啊？结果这个工程停下来，一停就是17年，17年的等待。你想想他们一开始非常兴奋的把地基打好了之后突然停下来了，我晓得你会不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让他们在这里有17年的等待？建造圣殿这件事情是神的心意，我们想到神的旨意，是不是啊？是神让先知来去预言说他们要回归要重建，是神要激动鼓裂的心让他下诏 下旨意发布旨意让人回归重建，是神激动犹太人回去重建，整个这件事情是神要做的一件事情。既然是神要做的事情，为什么让他停下来呢？你想想我们这位神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一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说要建一个圣殿，一开始英文就说 Let there be light， 是不是要有光？是不是要有圣殿？是不是就起来了？这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即使是这位神想要通过人的手，想要通过犹太人的手把它一砖一瓦的把它建起来，神也可以用一句话的事情可以把那些所有的拦阻都拿掉。大家记不记得有个人叫亚比米勒，他相中了亚伯拉罕的太太以撒拉，然后呢他又叫要把萨拉娶过来变成自己的妻子，然后发生什么事情了？在夜里的神跟他说，你死人呐，他是有妻子的，对不对？一句话问题解决了。当那些人来去阻挠犹太人去建圣殿的时候，神可不可以这样做？你死人呐，这些人是我的人，这件事情是我要做的事情啊，问题有没有解决？马上就解决了。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 神要让他们有这样一个17年的等待。为什么？其实因为不是神让他们在等待，实际上呢，是神在等待人。其实有很多的等待的过程当中，不是我们在等待神你要做什么，其实神在等待着我们做什么。这是哈该书，哈该书给我们交代了以斯拉记的一个背景，所以以色列人回犹太人回归建殿的背景。那时候百姓在说什么呀？那时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神怎么跟他们说啊？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谁在等谁呀？人在等神吗？还是神在等人呢？神在等人。接着神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里，都漏出去了。什么意思呢？感觉你做啥都不顺呢，是不是？接着呢又说了，再一次的强调，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再一次强调，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切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神在不断的在提醒人，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为什么这件事情停下来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停下来了？为什么你们经历了这些，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做些这么多的困难，这些患难，这些遭遇，为什么你们要省察这些？你知道吗？有时候神就要用这些艰难困苦让我们可以去省。不是神造成了这些艰难困苦，乃是神没有把这些艰难困苦拿走，让这些艰难困苦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能够打开，然后能够有些问题有些问题错了，我们就回去了。大家还记得雅古尔做了一个祷告，他祷告什么呀？祷告是说，让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足。恐怕什么呀？恐怕贫穷了我就偷了嘛，侮辱了神的名。但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呀？恐怕我饱足了就忘了耶和华是谁。当时饱足了之后忘了耶和华是谁。那一个浪子，他让他的父亲把所有的财产，把他该得的财产分给他，然后呢他就去浪荡了。最后他落的下场是什么呢？最后落的下场是说，他连吃的都没有，跟猪去抢食了。在那种穷困潦倒艰难困苦当中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就突然醒悟了，说，哎呦，我父亲家里有多少财产呢？还有人给他打工呢，我干嘛在这受的罪啊？我要回到他那里去。神有时候把我们放在艰难困苦当中，把我们甚至把我们放在一个漫长的等待的当中，要干什么呀？让我们能回悟，要让我们能够回到他们那里去。以斯拉记的这些人有没有回悟啊？有，哈该书给我们的一些线索。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怎么样？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都在耶和华面前怎么样？存敬畏的心。他们之前是什么呀？之前，哎呦，自己家里的弄一个天花板的房子吧， 现在怎么样啊？
他们的心是不一样的了，开始以耶和华的心为心了。
当人准备好了以后怎么样？神就出手了。一旦神出手了，事情就不一样。我们刚才读的这圣经，你就看到神出手之后，凡事亨通。有没有听看到这个词？凡事亨通。这里一开始，第六章一开始就是
讲到了他们去找，找到了圣旨。圣旨是谁的圣旨？古列王的圣旨。
那这里的，其实你要仔细看，这一章前一半都在讲圣旨，圣旨的内容记载的非常详细，讲到了殿怎么建，高六十肘，宽六十肘，有三层。
然后呢，又讲到钱谁来出，
钱要从王的库房里出，甚至把殿里的器皿怎么样，殿里的金银器皿，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掳掠了，掠取到巴比伦怎么样，
必须归还，
所有东西都要归还，而且呢放回原位。这是古列的当时的圣旨。大力又怎么样，把他又原封不顾的又给搬了出来。
不光他把古列的圣旨搬出来了，下边要干什么事情啊？
他自己又写了一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画，有些画上有个戳，有些画不止一个戳，还有一个戳，就感觉是说他把古列的那个圣旨拿了，上面有个戳，他怎么样再改个戳，
显示什么呀？
这件事情很重要。他说你们要远离那些
敌人们，
你们要远离，不要拦阻，然后怎么样，
你们也得从腰包里把钱拿出来，
要支付这些人。然后翻祭所用的这些牛羊，这些
用的东西怎么样，你们要每天都给他。
然后呢，
最后一句，
我再降旨，谁更改命令，必从他的房屋抽出一根梁木，把他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为此成为
粪堆。
而且你要去读圣经的话，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它里边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画面。
如果你不遵守的话，你的房屋变成了一个粪堆。这是在当时非一个
重要的文件当中，最后都会加一个咒诅的话语，
所以呢，你就显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不光古列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大流也把这事情很重要。
如果你仔细再看前半章的这些圣旨的话，有一个词在反复不断的出现，
什么词呢？
就是旨意、命令。旨意和命令可以翻成旨意，也可以翻成命令。一共13、14节
在讲他的旨意的内容，其中一半的经节都在提到这个词
旨意。大流士、大流降旨、降旨、降旨、降旨、降旨，然后命令，命令也是旨意，
不断的在重复这个词。什么意思啊？
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这件事情很重要，他是在讲人的旨意吗？他是在讲神的旨意。虽然这些都是人写的话，圣经把这一段放在里边了，要看到什么呀？真正最后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建造圣殿是神的旨意，既然是神的旨意，就是不可更改了。连人的旨意都不能更改，你要更改的话就成为粪堆了。那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而且呢是一定要成就的。所以当人遵循着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最后呢这个圣殿建成了。但是神所关心的只是这个圣殿吗？不是，不只是这个圣殿。不是说这个圣殿不重要，这个圣殿很重要，因为这个圣殿代表着神跟人的关系。这个圣殿呢也可以提醒人，你们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一群人，跟那些人是不一样的一群人。这个圣殿当然也后边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说这个圣殿很重要，但是神所关心的不只是这个建筑，神所关心的更是什么呀？更是建造的这些人。我刚才讲了吗？神说要有圣殿就可以，圣殿就可以起来了。神没有这样做，神是让这些人来去做。他让这些人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真的是可以被建立起来。那这些人有没有被建立起来呀？那我们看这章的第二部分，就可以看到这些人变成了不一样的一群人了。 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其余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怎样？
欢欢喜喜的都开始行奉献的礼了。
他们奉献了100公牛、200只公绵羊、400只小绵羊。
100、200、400，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数字很小，就这么点儿。
那是因为当时他们的人也很少，一个是他们回去的人很少，还有一个是说他们是从外地归回的。
你想要他们有很多也没有很多。如果这个数字要跟所罗门那个年代比的话，你把它乘以200，你要把它乘以200，
可以跟所罗门当时的那个时候比。然后呢，照着他们又做什么？要献山羊，然后做赎罪祭，按照班次呢来去侍奉神，要守逾越节，要洁净了。
有没有看到这些人跟以前的人是不一样？以前
不着急不着急，时候还没有到，我们还是
建我们家的天花板吧。但是现在这些人
不一样了，这些已经完全是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神所关心的不只是那个建筑，神所关心的是建筑的这群人。这群人在虽然有那么长时间的等待，但是是值得的。这群人改变了。这里头呢有两件事情呢，我想特别提出来。一件事情是什么呀？一件事情是他们为这神殿的奉献里奉献了100、200、400，然后怎么样？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12只公山羊，做以色列众人的赎罪祭。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
你要想到在当时是一个什么的情形。以色列这个王国是从大卫开始的，大卫叫统一王国，大卫后边所罗门也算统一王国，在所罗门之后就怎么样了？就分裂成南国和北国了，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所以在这个时候之前有500年的光景是分裂的，有500年的光景是分裂，分南北两国的。北国以色列在200年前，72年，公元前72年，已经被亚述已经灭亡了，北国已经灭亡不再存在了。这些归回的是什么人啊？这些归回的是犹大人。但是很稀奇的是说，在这个时候，他们不是说为我们犹大人，我们犹大人如果便雅悯还在的话，最多放2只羊好了，有没有？按照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12只，为以色列众人献赎罪祭。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现在来讲真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不管我们有人数有多有少，要知道我们都是一个神的家里的人。不管他们的支派现在是一个两个，他们都知道在以色列是12支派，整个才是神的家。我想我不多说，大家可以明白里边的意思。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们派祭司按着班次，利未人也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他们怎么样？按照班次在服侍神的时候，有一定的顺序，有一定的次序的，不是随便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什么呀？他们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是按照摩西律法的书上所写的。建造圣殿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上所写的。对于我们来讲是怎么样？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在去建造教会的时候也是按照班次，是要有一定的次序。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也要按照圣经上所写的来去做，而不是说你的想法我的想法。我们要看看圣经上是想法是什么。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圣经是我们一切生活和信仰的准则，圣经是我们一切生活信仰的准则。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到圣经当中，看看圣经
是怎么说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不读圣经呢，你怎么能够知道圣经的准则是什么？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你的圣经读了多少呢？你的圣经是不是只读其中的某一部分？如果你只读了其中的一部分，你怎么能知道真正里边的原则是什么呢？如果你读了圣经，你是不是明白呢？如果我们读圣经不明白，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它的原则是什么呢？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听见我一次再一次的在劝大家，务要读经，而且怎么样，要力求明白圣经。所以读圣经跟明白圣经这两个缺一不可。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主民经常说圣经圣经圣经圣经，我们再怎么强调并不为过，因为离开了他，我们没有任何的原则可以去遵行了，不过都是自己的想法而已嘛。但是你也可能说，说钟明，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拿圣经支持他的任何一个想法。没错，我说过这句话，而且这也是对的，的确是这个样子。那怎么样呢？那我们的结论是说，我把圣经放一边吧，太危险了。我们每个人吃饭都有可能被噎死，你要不要吃饭？我们每天在厨房里拿那个菜刀都可能把人砍了，你要不要把它丢出去？圣经可能被某人某些人滥用，并不表示我们不用，这只是对我们提醒，是说什么呀，我们自己不要滥用，我们要小心我们怎么样去解释圣经，怎么样去应用圣经，同时呢我们要小心别人怎么样应用圣经，怎么样解释圣经，这只是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而不是说把它丢到一边。所以这个很重要，值得一次一次一次再一次的提醒。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看重圣经，能够真是常常的来学习圣经，自己不光自己读圣经，不光是查经，然后呢力求真的是明白圣经。当犹太人经过了17年以后，已经预备好了，神出手了，很快圣殿建起来了。不光圣殿建成了，这些人怎么样啊？这些人也被神所改变了，在这个过程中被神也改变了。从前他们可能只是关心自己的天花板，或者是看到了建圣殿的难处，但是现在他看到了什么呀？他看到那位神是一个掌权的一位神，他说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做。同时呢，他们也知道怎么来再按照神的心意来去侍奉神，按照圣经上所讲的、所记载的，在圣殿里来去服侍。他们是一个完全改变了一群人。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其实神也还在做这两件事情。第一，神也还在做教会的建造的事情。建造教会这件事情也是神的旨意，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怎么样不能胜过它。这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他已经定下来了，而且是一定要做的成的一件事情。当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时候，你有没有听到里边的另一层意思？会有阴间的权柄来要胜过他，不是说建一下就建起来了，是要有阴间的权柄要来胜过他的。我一个学员去 DC 上课的时候，下课了就跟同学就聊天，跟其中的一个同学就聊起来，聊聊我们彼此的在教会的释放的情形。然后我给他介绍一下，我现在我跟宗辉弟兄，我们在这个教会在做什么，跟他 描述了一下情形，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魔鬼是非常聪明的，你知道他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吗，他要做一件 divide and conquer。 我那个同学他是个退伍军人，所以他说 divide and conquer 的时候呢是一个军事术语，要怎么样分割包围，分割包围，然后怎么样各个击破。魔鬼要做的是一件什么，分割分割分割，你同意吗？你觉得魔鬼是不是在做这件事情呢？我是同意的。你就看看我们的社会，看我们的教会，甚至于一些家庭，他就在不断的在去做这样切的切的切切，他就在做这件事情。如果魔鬼要做的是切切切切，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积极的怎么样，要联合在一起，他再怎么拉你，你不分开，对不对？不光是说我们要努力的紧紧的拉在一起，我们要提醒自己一件事情，一件什么事情啊，耶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虽然有阴间的权柄会来阻挠他，会来干扰他，但是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他的。我们知道这位要建造教会的这位神，他的旨意有人能拦阻吗？有人可以更改吗？没有的，不能有人拦阻，不能有人更改，是一定要做成的一件事情。而且不光是教会一定会做成一件事情，在我们建造教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我们也正在被神所建造，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也有一个旨意。他有什么旨意啊？罗马书的第八章讲到了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要磨成他儿子的模样，要让我们像他儿子的那个样子。我们以前在讲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讲到将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是知道的。什么事情啊？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我们必要像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模样，这件事情是必定的。耶稣基督已经帮我做了这件事情。大家还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从人的眼光来看怎么样，他完了，花了那么长的时间，传了那么多道，带了那么多门徒，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完了。但是耶稣基督最后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成了，成了。虽然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还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等到真的我们去见耶稣的时候，我们完完全全会跟他的形象是一样子。当犹太人再去建造圣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被神所建立的时候，同样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被神所建造，这两件事情都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神是掌权的神，是一定会做成的。我们不知道要花多长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在等待当中我们还要等待多久，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是确定的， 就是那个终点我们是确定的，那个最后的结局是确定的。有一天我们是像耶稣基督的那样子，有一天我们的教会又跟其他的教会，所有属神的教会一样子，能够成为一个无瑕疵的新娘，献给那位羔羊。有这一点我们是确定的。这个盼望常常的来激励我自己，我也盼望，我也愿意这个盼望能够常常的激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这是谁做过你的谋士？谁是先知道了又再告诉你的？神，只有你，你有丰富的智慧，你有你的计划，你在整个的宇宙当中，你在整个的历史当中，你是那位掌权的神。真是甚愿我们更多的来明了你的心意，甚愿更多的明了你在历史当中，你在这个时代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身上，你在做些什么事情。你是那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神，但是你却愿意住在我们这些人的当中。当有一天，当新的耶路撒冷建成的时候，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时候，我们这一切所经历的，我们在等待当中所一切的艰难，我们一切的困苦，我们一切的眼泪都不复再有了。到那一天，我们真的是可以享受与你同在。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今天还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来仰望你，仰望你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上来如何生活，让我们不被这世上的一些思潮，这世上的一些做法所干扰，那是让我们能够单单的来仰望你，让我们看重你在圣经当中所教导我们的话，让我们记着记在心里，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去遵行。谢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